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我们来接着讲北欧神话的故事。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光明之神巴德尔的死亡，包括他死之前大家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什么样的预防措施，还有他死了之后盛大的葬礼，以及他的老父亲奥丁怎么费尽心思去想为他这个死亡复仇。表面上呢，导致巴德尔死亡的这个黑暗之神霍德尔已经被复仇致死了，也挺惨的是吧？但是背后的这个大大的这个坏人，怂恿他的这个洛基怎么样了呢？是不是还逍遥法外呢？他能逃吗？所以啊，故事讲到这里，北欧神话里的各个神呢都已经粉墨登场了，而且该出现的死亡，该有的预言都已经一一应验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最大的问题只有两个了，一个就是洛基怎么样了，他后来逃没逃啊，他怎么被抓住的呀，我们知道他被抓住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诸神的黄昏，关于众神最后的结局，阿斯加德的结局。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洛基，讲一讲他的最后的这个小高光时刻。但是在讲洛基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要稍稍铺垫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诸神这个宴会的传统。每一次啊，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什么旅行之后啊，秋收啊，或者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众神呢都喜欢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而他们喜欢去的地方呢，就是海神埃吉尔的宫殿。还有没有人记得之前我们也提过一个海洋之神，就是来自华纳神族的，脚丫特别白的那个，弗里加和弗雷的父亲叫尼约德，他不是海洋之神吗？这怎么又出来一个海洋之神啊？之前那个尼约德呢，他是喜欢近海沙滩，那种阳光沙滩，那种彩虹小白马的这个风格的。而埃吉尔不同，他这个海洋之神呢是暴怒的，是很强大的那种，就是大海深海之神。埃吉尔呢有个老婆叫兰，这个兰很厉害呀，所有遇难的海难的船只，或者是海上丧生人的这些财物都归他所有。他们呢还有九个女儿，就是扬波女神。我们之前啊其实提到过这位九位扬波女神，他们呢和奥丁共同生下了彩虹桥的守卫海姆达尔，就是那个目光如炬的那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埃吉尔就是奥丁的老丈儿，对吧？没毛病是不是？这奥丁也算是埃吉尔的女婿。因为埃吉尔大殿很大嘛，然后众神都想去埃吉尔那里去聚餐，但是这海洋之神脾气其实没那么好，他一点儿也不想为他们提供食物，他们都不花钱，也连白条都不打那种是吧。但是呢又不敢和他们为敌，他就说我可以为你们设宴，然后也会为你们准备最精美的食物，我还有很好的仆人，你们想吃什么就吃，想喝只要喝得下就喝，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们啊得为我寻来一口足够大的锅，大到可以为你们所有人酿造这些酒。哎，你们人太多了是不是，而且都那么能吃，我没有这个锅呀。他很清楚啊，就是众神没这锅，所以啊就故意为难他们。但这个时候啊，战神提尔他呢就是突然提出来说，在世界之海的边缘，巨人之王西米尔那里有一口特别深的大锅，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口锅。西米尔呢是我的继父，他和我的母亲后来结婚了，所以啊我见过这口大锅，我知道他，而且我是算是他的继子吧，对吧，继子，所以他应该会欢迎我去的，我去拿肯定没问题，然后索尔你得和我一起去。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提尔嘛，战神提尔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剩一个胳膊那个，和巨狼芬里尔玩耍导致是吧丢失一条手臂的那位，他呢也是奥丁的儿子，所以说这个他的母亲和奥丁生下了他之后又改嫁给了巨人之王，对，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吧。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提尔和索尔一起上了索尔的战车，跑到巨人之王西米尔那里去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呢没有看到巨人之王，其实也没有看到这个提尔他妈，只看到了一个女巨人正在厨房里忙活呢， 切洋葱啊，切包菜呀、啊，什么搞土豆啊之类的。但这老妇人啊，特别的吓人，她有900个头。索尔就被吓了一跳啊，但是提尔就还好，没吓到，而且开口叫：“哎呀，祖母你好，我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借这个西米尔的大锅。”这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是他的祖母啊，就是应该算是奶奶吧。之前我看到有人就是一个吐槽嘛，说900个头，这要洗头的话得怎么着啊？每天洗30个，你也得洗一个月是吧？然后一个月就洗头了。反正这个槽点还挺有意思的。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提尔的祖母也认出了他，就说：“这个孙子，你啊，这个跟我说话没有用，你得去找你妈去，去找你母亲去。”然后就大声喊啊，赶紧出来，你儿子来了，还带了个朋友。这个时候呢，提尔的母亲就出来了，也是个女巨人啊，很高大那种，但是啊，她长得特别的漂亮。你想，奥丁还是蛮挑剔的是吧，他想找老婆那肯定是找漂亮的。他呢拿出了这个啤酒来招待索尔和提尔。他用什么装的呢？没有普通的这个酒杯啊，他就用了顶针，巨人的顶针。这种顶针呢，不是咱们中国常用的那种环儿，而是会顶在手指头上的，像一个小杯子一样形状的这种东西，把它反过来装酒。哎，正好这个提尔的母亲正打算问索尔的名字的时候，这提尔就说了：“哎，他的名字叫福尔，对，随便给他编了一个，就不能告诉真名，因为索尔的大名在巨人中还是非常的是吧，如雷贯耳的，你杀了这么多巨人，对不对？”正在他们喝酒聊天的时候呢，听见外面传来了隆隆的巨响。一听这声，这女巨人就开心了：“哎呀，我丈夫回来了，我离这么老远就听见他温柔的脚步声了。”这脚步声呢是越来越近，然后这个女巨人稍微有点紧张，说她一般刚回来的时候都有点这个脾气不太好，对客人呢会不那么友好，你们呢先躲起来，躲在这个烧水壶下面。你看平常人有起床气，这巨人有回家气是吧？所以啊，索尔和提尔就藏在了一个厨房的烧水壶下面。巨人之王西米尔回来了，女巨人呢就告诉她丈夫说有客人来了，是儿子还带了个朋友。然后这个巨人就说：“他们来干什么呀？我生性冷酷，我脾气又暴，我才不想招待客人呢，他们在哪儿呢？”这女巨人呢一看这情况不对，就说：“嗯，他们在那个横梁后面呢。”只听咔嚓一声，巨人之王西米尔直接把这个横梁给打断了，然后一顿砸呀。之后这个女巨人就是问他说：“你砸完了？”巨人之王说：“嗯，大概砸完了吧。”这也是什么神奇的夫妻相处之道。这个时候女巨人才说：“嗯，他们躲在烧水壶下面呢，就是地上你没碰着的那个。”所以这个能当夫妻吧，也是掐准了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和这个举动的，有点意思哈。这个时候呢，索尔和提尔才出来，实际上也不是主动出来，就被巨人之王西米尔给拎出来的。这西米尔长得怎么说呢，男巨人就没有特别好看的吧，可能很少有，洛基除外吧，算是洛基算是英俊的。然后这个巨人西米尔呢就长得挺吓人的，整个五官呢都很愤怒的样子，胡子呀眉毛啊全都长在一起，然后呼吸就是喘气声跟那个风箱似的。他呢认出了战神提尔，然后最终说：“嗯，好吧，你们是客人，那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晚饭是什么呢？这个西米尔也不知道是要故意的还是怎么，就把他牛圈里的牛赶了出来，特别的漂亮，牛角也很锐利。你想巨人的牛也是比照他们那个身材来的是吧，然后把自己牛一顿夸：“这是我们最肥美的牛，而且最精良的，对，这个我对待他们比对亲生孩子还好。”嗯，这话讲的是吧，反正他们也没有有没有亲生孩子也不知道，而提尔也算是他继子嘛。他们厨房里忙活那个900个头的这个老祖母就把牛给杀了，而且不止杀了一头，杀了3头吧。看上来的这满桌子的牛，满桌子的这个牛的食物就很开心呢，好像就是故意挑衅说：“你们是客人，就想吃多少吃多少，管够。”他真的是低估了索尔的食量啊！我们之前也知道索尔特别能吃，特别能喝，他呢上前毫不客气的大口吃起来，一个人就干掉了2头牛啊！ 就只留下骨头渣子。这一下呢，就把这个西米尔给吓到了，说那可是很多食物啊，我们本来能吃上好几天的呀。他就有点提防这个索尔。然后索尔呢，就是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想法，就貌似很有智慧的提议了一下，说啊，对不起，我太饿了呀，有一点儿是吧，就忘了这个事儿。而且你说就是随便吃嘛，这样吧，我们明天一起去出海捕鱼吧，我来给你们多准备点食物。西米尔说，我就住在海边啊，那我厉害得很，行，我们明天一起去。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巨人呢就在码头上和索尔见面了。他说，我们会进到最深的海洋深处，那里非常的寒冷，而且要待上很长时间，我无法照顾你，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就还是有点不服这个索尔是吧，是你先拿这个食物来是吧吓唬你一下，现在呢又想拿这个深海来吓唬他。但是索尔是什么都不再怕的，寒冷只会让我更加振奋。巨人之王西米尔接着说呢，我自己准备了我的鱼饵，但是你呢，你得自己找，你去牛群那边找找吧，这牛粪里肯定有一些肥大的蛆虫，对不对，或者挖点蚯蚓吧。索尔呢去牛圈那边了，他虽然心里压着怒火，但是他知道他得拿到大锅。这个时候的索尔还是会控制脾气的。等他到牛群里呢，确实看到了很多适合当鱼饵的蛆虫，但他根本就没管那些。索尔是谁呀？他直接走到里面最大最壮的那头牛，一拳打在了牛的两眼之间，把牛给打死了。他把牛头割下来放在包裹里，拿去当鱼饵了。索尔的鱼饵也不一般呢，是吧。等他回到西米尔的码头那里的时候呢，发现西米尔已经在海里了，就已经就划着小船往海里去了，根本就没等他。但索尔也没有怕呀，直接跳进去往进游。然后游上船之后说，哎呀，有个冬泳就神清气爽啊。嗯，反正冬泳这个传统看来是自古就有吧。等他们到达海的深处的时候，西米尔就不再划了，说就在这里捕鱼吧。但是这索尔不开心了，说还没到海中间呢，我们继续。他抓起船桨一个人继续往里划，直到西米尔喊停下停下停下，这里的水域很危险，那里有耶梦加德环绕着米德加德的巨蛇出没的地方。大家还记得这个耶梦加德吧，就是洛基的三个神奇子女中的第二个老二，巨蛇耶梦加德。他们呢就在这里捕鱼。西米尔准备的鱼饵是什么呢？两条大鱼。他呀就把鱼剖开，内脏往海里一丢，然后把鱼肉挂在了鱼钩上当鱼饵。这个确实是会钓鱼的，有讲究啊。虽然我不太了解钓鱼，但是出去看的时候总感觉你得先做个窝是吧，拿一堆东西撒在那个上面，把鱼勾搭过来，然后再把饵下到那儿让鱼咬钩，是这个道理哈。等他呢西米尔把鱼线丢到海里就开始等了，一会儿这个鱼线就动了，往回扯，上面钓上了两条大鲸鱼呀、啊，这真的特别大，是索尔所见过的最大的鲸鱼。西米尔就特别骄傲。索尔说不错嘛，他就说我也带了鱼饵。他呢就把这个包里的牛头拿了出来，把它挂在了钩子上丢进了海里。他能感觉到这个钩子特别沉，都快沉到海底了，就在那等啊等啊等了半天。这个等待的时间要比巨人之王西米尔要长久了一点。但是我们的索尔难得的有了耐心呢、突然之间大海暴怒而起，米德加德的巨蛇耶梦加德咬住了那颗牛头。其实大家应该能猜到是吧，就是你怕什么来什么，也不叫怕什么来什么，我猜这个索尔有点故意的吧，就越不让我干什么越要把他给征服，所以啊，他可能也有意识的去把这个耶梦加德吊起来。巨蛇呢在海里剧烈的扭动，试图挣脱钩子，但是索尔拉住了鱼线。巨人之王西米尔呢开始感到恐惧了，这个力量太大了，快放开绳子，会把我们都拉下去的。但索尔是不会认输的，你越这么说他越固执啊。他紧紧的拉了鱼线，一脚踩穿了船底，用海底做支撑，试图把这个耶梦加德拉上船来。这个其实有点夸张手法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一脚伸了多长，可能有点是吧，就不要追究这些细节。耶梦加德呢，他不仅仅身强力壮身躯庞大，他的口中还是有毒液的，他就是往出喷毒液，还好索尔躲开了。西米尔呢还是很害怕，继续的喊，你这蠢货呀，赶紧把鱼线放开，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的呀。 但索尔呢一言不发，只是看着这个鱼线不停地往回拉。他甚至还在威胁这个叶梦加德，威胁这个巨蛇，我会杀了你的，我会杀了你。巨蛇呢应该是听懂了这句话，然后一口毒液就往索尔这喷，这个毒液直接就沾到了他的肩膀，一阵剧痛啊！但是索尔毫不在意，直接继续往后拉，继续往后拉。海水呢通过他这个破了的洞已经涌进了船里，似乎他们都要葬身在这里了。但是索尔毫不畏惧，还在和巨蛇搏斗。他甚至开始有计划的，就是开始遛他，让他在挣扎和拉扯中用尽这个力气，就往上拉鱼线。他在这个蛇头快要靠近船的时候，另一手已经去拿他的锤子了。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啊，西米尔用他的鱼饵刀咔嚓一下子把绷紧的鱼线给切断了。叶梦加德猛地向后一退，沉入海中，翻滚着不见了。他这时候呢注意到了渔船往下沉，而西米尔呢正在从船里往外舀水。还好啊，西米尔一路舀水，索尔呢就一路划着桨，最终呢把船划到了一个岸边。然而这里啊并不是西米尔的家。西米尔呢这个时候又疲惫又绝望，但是索尔说呢，我可以把你送回去，但是呢作为回报我会有一个要求。西米尔呢没办法，只能答应了。过了一会儿呢，西米尔感觉船似乎在空中行进着，是索尔呢把这个船啊桨啊西米尔还有他捕的鲸鱼一股脑全都扛在肩上，沿着这个海边的沙滩一路行进走了回去。索尔还是强啊，是吧，强还是真的强。等到了这个大殿的时候呢，索尔说，如你所愿，你已经回家了，作为回报呢你要答应我的要求，你有一口大锅，用来酿造啤酒那个大锅，我想借用它。这个西米尔突然有点为难了，你确实很厉害，这个船划的也好，捕鱼也捕的厉害，但是这口大锅呀，它不是一般的锅，它这口锅是有魔法的，酿造出来的啤酒是酒界中最好喝的啤酒，我只会把它借给能够把我的酒杯砸碎的人。你看他暗戳戳的又提了个小要求，是吧？然后索尔说，那这行啊，听起来不难，来呗，我就把酒杯砸碎呗。等他们呢享用了这个烤鲸鱼肉大餐之后，西米尔呢把他酒杯中最后一滴酒饮尽了，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把杯子递给了索尔，说砸吧，砸碎它，砸碎它我就把这个大锅给你当礼物，砸不碎那你拿命来。其实这种你知道，这种就这种甲方就是特别过分，是吧，随时随地添加不合理要求。但是索尔无所畏惧，点点头，没问题。他呢用各种方式来砸这个酒杯，用建城堡的这个石头，用花岗岩的这个柱子，但发现啊这个酒杯真的很坚硬，他连续砸断了三根柱子，但酒杯丝毫无损啊。西米尔开始哈哈大笑，果然啊这里面就有问题，这酒杯啊一定是有猫腻。西米尔呢就说，我就说你力气不够吧，你砸不碎，酒界啊最纯的这个最好喝的啤酒啊，哎呀，为你们多斟一点吧，你们以后就喝不到了呀。这个就很贱呢，越这么说的话又有问题啊。索尔呢就闷闷不乐的坐在这个旁边，边喝酒边吃烤肉。这个时候呢，提尔的母亲，还记得这个女巨人吧，就个性上很棒，很有点意思，这个女巨人就说了悄悄话，边给索尔上啤酒边说，我丈夫呢脑袋挺硬的，他就很倔强，所以这个脑壳啊哎呀就特别硬。然后索尔说，嗯，他们也常常这样说我。这个明显是在暗示你啊，这傻子索尔，你听不懂吗？所以这个女巨人也很无奈，只能继续就是说话，她的脑袋特别硬，硬的可以砸碎最坚硬的杯子。终于索尔听懂了，站起来了，喝干他的这个啤酒，站起来跟西米尔说，我能再试一次吗？西米尔高声大笑说，当然可以。索尔呢假装拿酒杯对着石墙，就在这里蓄力，一次两次三次，最终第三次他掷出去的时候突然转向，用了个巧劲儿，把酒杯砸向了西米尔的额头。西米尔呢很错愕，而酒杯的碎片呢也一片片的落在了他的面前。这个巨人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很难过，哎，我失去了我最伟大的珍宝，我再也不能拥有它了。他还是不想顺顺当当的给他，就跟着他的继子提尔说，嗯， 那个锅子就在那儿，他得十几个巨人才抬得动呢。你要力气够大，你就抬走吧。提尔呢，走到大锅边上，试图去抬起。确实，他的力气不够。但是问题，我们还有索尔呢呀。索尔耸了耸肩膀，活动活动手脚，抓住锅口，把锅整个倒着举起来，扛在肩膀上，就走出了大门。临走的时候呢，提尔就跟西米尔说了一声：“谢谢您给我们的大锅。”然后他们俩就一起走了。然而呢，巨人们还是不甘心。他们在旁边走的时候呢，一帮巨人就从后面追赶过来了。索尔就很开心了，把大锅一放，拎出了自己的锤子，说：“我这次呢，没能把这个耶梦加德补上来，但是搞几个巨人也是不错的嘛。”他就非常利落的把追来的这些巨人一个个的全都干掉了吧。就是提尔反正也没少杀。这个故事呢，应该是一个标准的索尔式的故事，就是以他杀了很多巨人为结局。就之前讲到索尔的也是，无论前面发生了什么，鲁莽也好，勇敢也好，被戏弄也好，展示了力量也好，到最后的结局呢，都是索尔用锤子把巨人一个个都干掉。这回呢，他们毫无阻碍的把这个大锅带回了阿斯加德，放到了艾吉尔面前，说：“你看，这个为我们所有人煮酒的锅来了。”埃吉尔呢也没办法，叹气说：“是我要的东西，行吧，将在我的大殿里为所有的神举办秋日的宴会。”他呢也是一个守信之人，所以每年秋季丰收之后，众神都聚集在海洋之神埃吉尔这里畅饮绝世的啤酒。所以这个小插曲是讲完了，而时间呢来到现在，巴德尔已经死亡了，霍德尔也被复仇而死了。洛基不知所踪了，但这个宴会呢还是会继续举行。往往这个宴会上呢，所有的神都会到来。那今年的宴会洛基会来吗？我们知道他会来。那来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